好，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真实的盼望，真实的盼望。我在97年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那我就带了差不多十几个人包括神学院的学生，还有神学院的职员，还有教会的会友，从台湾来到欧洲旅游。那么走了一趟马丁路德的朝圣之旅，其中有一个额外的行程是到捷克。我们家三个小孩，那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就是少佳那时候才一岁。我们就从这个德累斯顿，然后要进入这个捷克，目的地是布拉格。没想到我们离开德国之后呢，我们就发现离开德国进入捷克，我们就发现那个捷克的路标都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捷克没有很多的，也没有很多的高速公路当然那个时候更没有导航仪这种东西，没有 Navi 这种东西。那我手上的地图不太管用，因为我们走的路没有在这个地图上面所以呢，我们原先只是计划两个小时从德累斯顿开到这个布拉格，但我们开了六小时还没到，天都已经黑了，天都黑暗了。然后我们就中间也经过一个小乡村，然后看到有一些灯火，我们就下来问路。结果呢，他既不懂德文也不懂英文，一问三不知。可能他大概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就随便这样一指。那我们就很有信心的相信他指的路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往那边开了。终于我们就开到了布拉格，很奇妙，真的保守。亲爱弟兄姐妹，当你这个在这个黑夜当中迷路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一个有趣的事情。这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一点都不好玩，因为你开车开了那么久时间，然后你很疲倦了，但是你不知道还有多久你才会到达目的地，还有多久你才会找到那个锁定的旅馆。然后当我们开到那个布拉格的街道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高兴我们终于到布拉格。弟兄姐妹，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那个这个这么大的市区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找到那一家旅馆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然后我们绕来绕去它的街名有看没有懂，因为不是平常的那种罗马拼音的这些文字。然后好不容易看到有警察，他们在那边聊天，我们的车子停下来，然后跟他问路。没想到这个警察理都不理我们，那任由我们继续找那个路。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也可能会失去方向，可能那个时候就在我们毕业的那一刻，当我们享受了那个短暂的荣耀跟喜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面对茫茫的未来，我们的工作在哪里？ 我们将来要住到什么地方，我们要去哪里，何去何从，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都是问题。如果有人失业了，有人下岗，那么这个生活秩序一定是脱节，一定是大乱。或者是我们发觉身体不舒服，然后我们去医生那边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你说你得了不治之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方向。我们会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去找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去重建自我，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我们的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段的经文，诗篇第121篇，请大家来看，我来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一起读。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从这里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生命失去方向的时候，他要在那里引领我们。上帝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即使在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上帝其实仍然在掌管一切的事情。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迷失和困惑的时候，他完全值得我们的信任。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之诗，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字，这小字写说这是上行之诗。诗篇当中一共有15首诗歌是著名有上行之诗，在哪里呢？就在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诗篇我们叫做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古代以色列朝圣者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朝圣，因为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的，所以当他们要朝圣的时候是一定是往上的，所以叫上行之诗。那这群古代的朝圣者，他们在犹太人的节期，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那这些诗篇是描写从一个外地要去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向那位立约之神敬拜的一个旅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诗篇当中的这个121篇是当中的第二首，就是讲到上耶路撒冷去的故事，描写这个朝圣的一个过程。他们一面爬山，这座山叫做锡安山，锡安山。那他们爬这个锡安山，他们一边爬一边唱这首诗篇。那他们要朝见神，他们其实走了大老远的路，然后他们的心快到了，他们快到他的目的地，他们心里非常的喜乐，好像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一样，那种的喜乐啊，期待我明天我就要回到我的家乡，看我的父母，看我的亲朋好友，那种期待，那种喜乐一样。那么这个诗篇呢，就大家随着这个诗人的意境，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旅程里面。下一段，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山举目，因为这群的朝圣者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定睛在一座山上，因为这山上有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这群朝圣的队伍，那我们也一起加入。你想象那个图画， 就是我们加入他们的队伍，准备去一趟的远行。那我们在我们去远行的这个准备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带足够的东西，足够的衣服，因为白天可能很热，可是晚上非常的凉，所以我们要带足够的衣服，我们要带足够的食物，然后我们要带一些金钱，预备路上所花用的。我们也需要带一些献祭所要预备的一些动物，可能有人就牵着一些羊，牵着一头牛，然后出发啊，在这个朝圣的这个旅程当中，然后你会邀请你的亲朋好友结伴，大家一起来出发。那这个可能的旅程，可能是从这个犹太地的北边或者南边走一段很长的这个路程。你知道，在去过这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其实这块是一个多山的地方，然后是有许多沙漠的地方，是干燥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经过又干旱又长的一个道路，你会经过一些城镇啊，你会经过渺无人烟的一些乡村。那大部分的这个旅程的路上其实是看不见什么人的，然后你会爬山，然后你会走到这个山谷，可能这个天气热的会叫人中暑，就好像这一阵子非常的炎热，然后你就觉得受不了了，到晚上还是非常的闷热。那可能你会路上会遇到一些凶猛的野兽，或者是更可怕的是一些强盗、盗匪，中途出来打劫。那希望你的队伍是人数庞大，庞大到一个地步是这些土匪啊不敢对你们轻举妄动啊，你们这个大很大庞大的队伍里面，大家组织一些这个守卫，大家轮流来看顾这一群的队伍的人。那这一群队伍的人，他们的耳朵非常的敏锐，随时要听一些风吹草动，看看是不是有哪边有危险，所以叫大家赶快去注意。那当他们越过一座一座的山丘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这个以色列古代的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山丘上面，他们去设立一个祭坛，圣经叫做丘坛，去祭拜那些外邦的假神，那些巴利。可是当这群朝圣队伍，他不会去看这些其他的这个山丘上面的祭坛，他们只会定睛在看一座山，就是锡安山，因为这上面有独一真神的圣殿。因为他们要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们一面爬，他们一面的举目看到耶路撒冷的高处，因为那边代表了神在那里，那边有神的应许在那里，所以他们心中就有盼望，有神的应许，心中会产生信心。当他们望着这座锡安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不久，这整个旅行的队伍就在唱着，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应庇。这好像是一个合唱的对唱。好，一边是弟兄来唱这一句，然后姐妹又唱了下一句，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这里我们看到太阳、月亮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埃及人把太阳、月亮当作神明来膜拜，可是这群朝圣者，他们记得上帝是那个创造世界的那位主。太阳可能会把你晒伤，月亮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一轮的明月，可能会让你触景伤情，特别是你失恋的时候看着月亮，心里就好伤心。或者你看着那个缺了一块的月亮，哎，我的心好像缺了那么一块。但是只有创造日月的上帝， 他会与你同在。不管这个太阳怎么样的炎热，不管这个月亮让你产生多少的悲伤的情怀，上帝总会站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当我们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他会看顾我们每一个脚步，不让试探临到你，过于你所能够承受的。那这个诗歌又继续唱下去了，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很喜欢把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当作一个金句背起来，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金句贴在我们的门口或者出门的地方，哦，每次出门的时候我就看这一句，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我们觉得说，啊，耶和华保护我很安慰，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一定可以感到平安。在这个几千年前唱歌的朝圣者，其实也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所歌颂的神也是我们敬拜的神。他们歌颂上帝保守他们的脚步，他们歌颂上帝统管一切的这个万有，他创造，他继续的保护，他继续的统管。那诗歌提醒这群的朝圣者，每一刻都是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所以我们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所要做的就是保守我们的永生。那可能我们不太喜欢去面对一些困难，可能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个困难。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允诺要与你同在。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23篇的时候，那里说，大卫在那里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可是有个问题，我们的人生都这么顺利吗？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你这样贴在你的门口，你就保证你出门一定不会被车子撞到吗？今天我来路上就看见一部脚踏车被一部车子撞，救护车就马上过来。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会发生的，也会发生的一些这个意外。不是说基督徒就贴了这个金句，然后你出你入，耶和华就必保护你，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段经文呢？上帝顾念我们，我们都相信；上帝时时刻刻顾念我们，我们好像也相信。我们出入，我们出离开家门，我们回到家门，这个当中，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是不是上帝每时刻每刻都会顾念我们？还是我们从来不可能发生意外，发生车祸？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读到经文说，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哇，他这么伟大，然后他用他的大能的手托住我们的脚，我们的脚就不会摇动，我们脚就不会跌倒，我们脚能够站得稳，那对上帝来说太简单了。可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脚步就走不稳；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走路可能就跌倒，因为我们的肌肉开始退化，我们肌肉运动神经开始不行了，我们开始软弱下来。我们不可能说啊，上帝就永远保守我们的脚步不会摇动，不会跌倒。上帝顾念我们，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看到有些人是活在没有盼望的当中。 约翰南农有一首歌，John Lennon有一首歌，会不会唱啊？ Image。这是John Lennon 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对不对？想象中没有天堂，你可以去随意的尝试。实际上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我们上面只有天空，这是歌词的意思。那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没有好的，也没有坏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什么都可以去试，反正他不相信有地狱，他也不相信有天堂。那他是活在什么一个境况当中呢？那他就是活在一种没有未来的一个境况当中。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会遇到各种不幸和苦难，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我们刚刚说到，那上帝难道不帮助我们吗？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然后我们打开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听到地震的消息，然后这个新闻告诉我们死了多少人。那这时候上帝在哪里呢？当非洲跟中东发生战乱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出面来阻止呢？这都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比从前这个变化更加剧烈的一个时代，我们的这个生命可能一夕之间就会改变。好比说六月份德国发生这个洪水，易北河的这个水就淹没了一些城镇，结果呢现在这个淹水的这个效应还在。我们这几天我们去哥廷根参加营会，原来从柏林到汉诺威只要一个半小时，现在要多一个小时，就是两个半小时。为什么？因为在Standa 附近的那个铁桥里面冲坏了，车子不能开了。那我问那个火车上那个检票的那个人，他说这个桥到底什么时候修好？他说大概明年吧。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凡是你要往西走的这条路线，你都要多花一个钟头的时间来计算，更不要说发生地震、发生战争、发生饥荒、经济危机、石油危机、物价上涨、环境污染、气候暖化等等的问题，我们不免要寻找一个安全感。其实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安全感，我们都在寻找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过在上帝所关心的却比这个更多。上帝所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永生。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对许许多的事物其实我们没有很多的把握，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常常是缺少一个方向的。我们可能在我们面对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前途抉择的时候，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问我们的家人，问我们老师，然后问很多很多在这方面我们觉得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导师的人，可以指引我们方向的人。可是他们所提供的是让我们就多得不得了、眼花缭乱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照着他所说的，我们真的可以真的可以找到那个安全感吗？其实我们还是很怀疑的。然而上帝他也不是一位冷眼旁观的一个无情的上帝，他不是在一边看我们演出这个好戏演出一台戏，他不是在看戏的心态。其实上帝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的关系。其实他把这些不确定性都从我们当中挪去了，也就是说一切跟上帝有那个不稳定的关系的那些因素上帝都除去了。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将他的真理赐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耶稣基督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跟灵魂都交托给耶稣。有一个牧师曾经来过德国，来在一个营会里面讲到、啊、他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如果你没听过我可以讲、啊、再说一遍这个故事。就是在几年前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被一个华人教会去邀请去讲道，然后他是坐火车去，然后有一个这个教会的姐妹就在火车站去接他、啊、接他到教会、啊、就一边开车、啊、然后一边说他这个姐妹说他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个姐妹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本来是在一个学校、啊、很好的工作，可是没想到他的父母突然的中风啊，就住在医院。那他就必须常常去医院照顾他的父母。那么他请了很多假，然后最后呢，这个学校呢就觉得他这个请了太多的假，所以就暂停了他的工作。本来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快要结婚了，她一个未婚夫啊，准备在近期内结婚。可是这个未婚夫看到这个情形呢，他就很软弱，很信心软弱，就跟这个姐妹就说啊，我们暂时就不结婚了啊。然后这个牧师后来讲完道，这个姐妹又送他到火车站，然后他就坐火车往回家的路上。那这个牧师就想，哎呀，我怎么样帮助这个姐妹，我可以帮她找到一份可能是翻译的工作，让她还是有一些收入，然后又可以照顾她的父母。他就想说，我等一下我就回到家里赶快打个电话给这个姐妹。还有这个牧师刚刚到家啊，这个师母告诉这个牧师，刚刚那个教会的人打电话来，然后牧师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你知道吗，刚刚那个送你到火车站的那个姐妹，她回去的路上突然下了大雨，然后她的车子打滑，那就车子就撞在一棵树上，那这个姐妹当场就过世了。这个牧师听得非常的伤，是非常的难过啊，这个为什么这个苦难的事情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爱主的姐妹身上？啊，这位牧师他诉说这个苦难的一个故事，诉说这个姐妹苦难的事实。其实，在下面听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很想知道这个后面的答案是什么，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姐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说，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免怀疑上帝在哪里，上帝怎么去保护，为什么当时候没有保护这位姐妹。我自己也有一些困惑。那营会结束了，那弟兄姐妹都带着疑惑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好像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当然我们知道说上帝比我们的困难大得多了，好比我们看到那个约伯记里面那个受了很多苦难的约伯，哎呀，他的这个牛羊被抢了，哎呀，他的这个所有孩子都在一夕之间都被房子这个垮下来全部压死了。 甚至他自己从头到脚都是长了毒疮的，就从里到外没有处是健康的。这么悲惨这么惨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会问说约伯没有犯什么大错，为什么要受苦难？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从第三者来看约伯，我们当然知道说啊，原来是撒旦向上帝挑战，说这个约伯都是你把他保护得好好的，所以他当然会敬拜你，当然他就对你忠心。如果你把约伯这个保护把它撤去的话，你猜约伯是不是会对你忠心呢？这个就好像在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讲说，如果上帝撤去我们的保护，然后我们出门可能就被撞了，那么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不是仍然是这么忠心？这就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课题。我认识一位宣教士叫做普爱明牧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神学教授。他在台湾宣教很多年。也在神学院教书。他是一个博士，但是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有一次他回到德国去，德国来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说不要叫他博士，叫他阿敏，就叫他名字就可以了。他回到德国是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台湾侍奉的时候，有一天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突然就跌倒，然后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去检查，后来经过很多很多的检查，就被诊断出来它是一种多发性的运动神经退化症。也就是说这种患这种病的人，他这个运动神经会越来越退化，退化的结果就是走路就没办法走路，然后可能举手就没办法举手，最后导致他的器官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就是退化就会这样慢慢的离开这个世界。因此他因为被诊断出这种病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离开台湾回到德国来接受治疗。那他一边接受治疗，他一边教神学，然后他有一些他的计划，就是他有一些写书的计划，他要出一些书希望用写作来帮助许多的人。那去年我因为一些事情，别人的事情，我就打电话问他关于读神学的事情。然后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他最近怎么样啦，最近身体是不是比较好啦，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几乎没有办法去讲电话没有办法讲话，因为他前一阵子感冒，然后不晓得为什么一直没有好，头一直很痛，然后他想说他再过一段时间他要去看医生，因为他头痛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善。那后来才知道他不是感冒，其实他是得了脑癌然后他自己说他有一些梦想想要完成，因为他被诊断出他的运动神经退化这个疾病的之后呢，他就很想就是完成他一些事情，可是没想到他又得到脑癌这个事情所以可是他就说了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他也愿意顺服。那么他给我的一个答案，或者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遇到那么多苦难怎么去找这个解答，他的答案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8到39节。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那所以他给的答案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包括苦难在内，都不会让神的爱跟我们隔绝。他不是得了脑癌才说这句话，而是他在前面诊断出那个多发性运动神经退化症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而无论我们生什么病，发生什么灾祸，都不能叫神的爱跟我们隔绝。其实他在得那个退化症的这个知道这个事实之后呢，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治愈的病，这是一个不治之症。但是他却可以从得这个病当中去深刻的体会出上帝对他的爱。普牧师上个月刚刚离开这个世界，到了天家去了。我也很难过，因为这个他被诊断出脑癌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间非常的快，大概就是半年的时间。诗篇121篇有六次提到他保护，我们算一算的话，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七节有两次，还有第八节。今天我们可能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一些可以看见的物质上面。以前我讲过拉比的两座桥，那第一座桥是很坚固，是人自己造的那座桥，我们很可能会把那个安全感放在那个第一座桥。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把我们的寄托放在太阳月亮上面，但是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某人身上啊，某人可能就是我的依靠，我只要跟着他我就有安全感。我愿意相信某一些人讲的话，我跟着他说的我就有安全感。所以有一些书很畅销，就是什么人生成功的七个要诀，股票投资成功的三大要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要诀。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人的话是可信的，对，我们就听从他话，跟从他们所说的那个要诀。我们以为跟着他们所说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掌握成功的要诀，可以经营我们自己的生存的网络，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可是这个世界实在变化的太快了，让我们失去安全感。即使我们照着他们的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化超过了他们的智慧。那么我们可能今天投资了 一笔钱，然后明天可能就变成一堆的废纸，这是非常有可能。那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失根，我们永远不会失去那个安全的基础。我们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多爱你一点或少爱你一点。上帝其实都很乐意的保护我们，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上帝不会不管我们。即使我们因为一些意外离开这个世界，上帝仍保守我们的永生。世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短暂，但是他要保守的是我们的永远，保守我们对他的信心。好，弟兄姐妹，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喜乐跟苦难是常常在一起的。保罗就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理。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常常经历那个在世人当中，在世界上不能够享受的那个喜乐，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喜乐当中同时伴随着苦难，伴随着一些困境。耶稣基督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好像耶稣基督他 背负我们世人的十字架要拯救我们一样，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有一位路德会的牧师去探访一位糖尿病的患者，他的名字叫 Betty。这个糖尿病 是会让人失明的，看不见。这个糖尿病也会让他这个末梢神经发生问题，所以他的双脚就截肢了。那这个情形呢，他还更惨，就是丈夫抛弃了他，然后他有一个儿子跟他一起住，可是这个儿子呢是被毒品所捆绑的，还有毒瘾。那这个牧师去探访他，那这个 Betty 就问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为什么 还活着？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办法带给任何人帮助， 我的生命 毫无意义，为什么上帝不干脆 把我带走就好？为什么他要让我这么样的痛苦的活着呢？就是有脚不能走啊，有眼睛看不见。牧师对他说， Betty， 其实每个主日你都来教会，不管晴天雨天刮风下雨，每次我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你的邻居他都会帮你推轮椅，推着轮椅到前面来领圣餐。你知道你的榜样能够激励多少的人吗？你知道你所受的苦难困苦，而且是一周接着一周，大家每个礼拜都看见你，大家都看见你持守的那个信心，就像约伯一样，他经历那么多苦难仍然信靠主。你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的祷告是说，亲爱的主啊，让我的信心能够像贝体一样，求你赐给我像贝体一样对你的信心。所以上帝就借着这位糖尿病的患者来兼顾其他人信心，所以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总是有目的的。让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是一群新约时代的朝圣者，是跟随耶稣脚步的一群人。各位，我们在柏林，不管你住多久， 有人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有人住了几天、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比较短。有人住的久一点，又住的短一点。不论你住在这里多久，你都可以在这里神的家里面来侍奉神。当你每个礼拜来参加聚会，你对自己是一个祝福，你对别人也是一个祝福，因为你的出现兼顾别人的信心。因为你来到这里，别人会向主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让我看到一位很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像跟他一般的信心，这么每一周每一周都是持守对主的信心。所以你来这里你是蒙福的，你来这里也是叫别人蒙福的。那我是89年来德国，那90年我在柏林念书，90年到93年，就差不多三年多的时间，很短，对不对？三年多不长吧？三年多是不是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你住了几年？三年。我来的时候90年那个时代，柏林没有多少华人，没有多少人，不像今天那么多华人。那以前我是在现在的华人教会那边聚会，刚去的时候只有20个人左右，也没有主日崇拜，就是星期六大家一起 有一个查经班，或者是有时候没有查经，我们又一起有团契的活动。那你知道吗？三年里面，从20个人就变成70个人。你也许觉得说，我3年在这里没什么可以做，可是，在神的家里面，却可以使用你这3年为他做很多的事情。你就算待一天，你都可以给别人一天多一天的祝福。你在那边待一年，你就给别人多一年的祝福。你在这边3年，你就给别人3年的祝福。你在这边10年，你就带给人10年的祝福。感谢主。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神要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这段诗篇当中体会到你的恩典，体会到你的心意。即使我们在苦难当中，像这群的朝圣者，他们在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可能当中有些人他是有去无回，在路上可能遭到意外，他们就没有办法到圣殿去朝拜，可是他们的心却是很有信心的要到你面前来敬拜。主，你保守的是我们的永生，你保守的是我们对你的信心，因为这样的信心是你所喜悦，也让许多的人因此蒙到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